我跟刘牧师说过，说其实我并没有什么资格教旧约先知书啊，因为我以前的师母是一个旧约的博士，那叫梁杰琼，那我好多年没跟他联络了。前一阵子我在找他名字的时候，发现他在2年前的时候已经因为胰腺癌过世，所以我很难过。但是我是他自己，就是几乎是他对我非常的慈爱，教导我，然后带领我，然后他所以我要是跟他比的话，是完全没有这个资格。但是呢，我也讲一点我自己私人的事情，就是我今天早上想到，在路加福音的时候，那个耶稣呢，跟这个路加福音22章哈，那个31节、32节，耶稣跟西门彼得说，他说：“西门，西门啊，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我就想到最近，当我在想要有一点对教会有一点贡献的时候，然后有一点服侍的时候，撒旦几乎就是这样，像筛麦子在筛我，那个动作非常的粗暴，还有violent， 就是动作很大，让我非常的就是难过，然后常常有很大的心里的不平静或怒气这些。所以我们也是求神怜悯我们弟兄姐妹，也互相的带导，都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的确不容易。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讲到说刚才牧师也讲，这个耶利米先知呢，他是一个，我们讲说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哈，或哭泣的先知，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受苦的先知。那你记得那个耶稣有一次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有人也提到耶利米的名字，有人说他是耶利米。其实我们今天会探讨一些耶稣其实跟耶利米有很多，就耶利米跟基督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啊。那我们说到上一次讲到说，先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神的话，代神传话。而且呢当初神跟摩西说，我将来要兴起一个先知向你的时候，告诉摩西的话最重要就是先知要怎么样呢？就是神告诉你的话你就一定要说，那么没告诉你的话呢，你就一定不能说啊。那么而且呢，先知的说话还可以查验，如果没有实现呢，这个先知是要担负重罪的啊。那么这个重罪呢，很可能是死亡。所以呢，先知是一个非常，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就是非常这个危险的，用危险，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或职事。那么这个先知的危险性呢，这个耶稣亲自认证。你看到那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到说，在马太福音5章的时候，那个耶稣怎么讲呢？人若因我，第五章是讲登山宝训嘛，在结束的时候，耶稣讲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在天上有很大的赏赐嘛。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总结就是说，先知就是这样子被逼迫。所以再来呢，耶稣自己的在自己家乡，马太福音第13章，回到自己家乡，这跟耶利米，等一下我们都会讲到，耶利米也是，他自己家乡的人都想要杀他，你不要再讲预言了，很难听的，不要再讲你，我小心我们杀你。那么耶稣也是在会堂里面教训呢，结论就是呢，他们就开始厌弃他了，莫名其妙开始讨厌他了。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什么呢？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出了远门到处被人尊敬， 回了家没人想理你，这不是玛利亚的这个约瑟的儿子吗？就这样子哈，这都是实情哈。你不相信啊，你回家里面你去跟你弟兄姐妹讲，你说你讲一些什么，就像我们家的有天主教背景，有还有信改信佛教，你如果讲一些事情，他们不见得会服你的。那是我弟弟，你就是我弟弟哈。那你要好，那么耶稣自己认证，还有呢，耶稣认证了犹太人怎么样对这个先知哈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骂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哈。我们知道文士，什么是文士呢？文士是 scribe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他有文化，他懂得抄圣经的哈。那么他既然懂圣经，他就懂律法。所以呢他就是教师啊，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呢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异人的墓，你们自己证明你们是杀害先知的人的子孙呢，好可怕，对不对？然后耶稣继续说什么呢？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充满恶贯，中国人的话就说，你这个做坏事你就做满好了，将来你们就是要坐在耶稣自己身上，就说你们继续做，你们以前杀害先知，你们自己都说了，那么你们现在是去把先知的坟给修一修，刷一点白粉让它好看一点，其实就是你们祖先杀的，你们继续干你们祖先的事，将来就，然后骂他们，你们这些蛇类毒蛇的种类，你们怎么能够逃脱地狱的刑罚？因为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要是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面鞭打，从这个城追到那个城去。这都是犹太人，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然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所以先知在旧约里面，在基督之前的待遇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耶稣认证。所以我们讲到耶利米，你一定要知道，因为耶利米，我们有些人讲哈，这犹太人的传统说，这个列王记上下哈，上下是耶利米写的哈。那当然，你知道现在的学者都是带着一种疑古的态度，就怀疑啊，说古时候人讲的不算数了，摩西也不是五经，是后来的人编辑的哈。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你看中国的五四时候也是带着疑古，都是从西方传来的。好，那么我们如果认为，即使在耶利米的时代哈，可能像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列王记上下可能还没有啊，但是呢起码已经有个别的一些版本，可能没有这么的完整，还有很多的故事。那耶利米呢，我们知道他是，你如果读耶利米书第一章哈，他是出生，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好不好，请打开耶利米书第一章哈。耶利米书第一章呢，有讲到耶利米的出生在哪个城里面哈，然后好，我们来看，应该要不要这个？便雅悯地哈，第一节我们一起读，便雅悯地，
亚拿族人的祭祀中，希勒加的耶利米的话。
是哈，所以他是在亚拿图城，是在离可能耶路撒冷也不远，他是一个小城。他是祭司的家庭里面长大，他的爸爸叫希勒加耶利米，所以呢，他既然是在一个祭司家中长大，那么他所受的训练应该跟人家不一样。对，他如果将来啊，有些人说哈，耶利米当然实际上他从来没有在圣殿里面服侍过哈。那么尤其是当他在到圣殿那里去讲道的时候，后来根本不让他进圣殿啊。那么但是呢，有些人就讲哈，追溯，当然这个是 每个学者自己的意见。有一些人说哈，耶利米的祖先哈是在所罗门王登基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所罗门王最后登基的时候呢，有一个跟他争王位的呢，就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祭司，就是帮助这个他第四的儿子，你要不要查一下？不是，有时候我一下想不起名字来哈，啊，对不起哈。这是在应该是
列王记
记上第一章了。
然后他有个
对列王记上第一章哈。
亚多尼亚。
亚多尼亚对。
先知拿单和比拿雅。
对，是亚多尼亚这个祭司是不是？
亚多尼亚是第四个儿子。
啊，亚多尼亚是
亚
比亚他，对亚比亚他。
第七节亚比亚他。
对。亚多尼亚是第四个儿子，他想要请客吃饭，对不对？在外头，然后他想要称王，结果有人从城里耶路撒冷来说，城里发生变化了。那个时候呢，他大惊失色，跑到这个圣殿里面去躲，对不对？他怕这个所罗门王要杀他，这所罗门王没有杀他啊。但是呢，这个亚多尼亚他的支持者之一哈，就是亚比亚他。那有人说呢，亚比亚他呢是这个耶利米的祖先。然后亚比亚他呢，因为所罗门王生气呢就把他赶走，没有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亚比亚他的曾经在很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大卫，而且对大卫忠心。好，那么亚比亚他被赶到哪里去呢？就是这个亚拿图城啊，亚拿图城。所以这些人说，亚拿图城是一个小城哈，那么他可能他住的先知不可能有好多家哈，大概就这一家，所以他可能是，但是我们没有证据。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耶利米是不可能在圣殿里面侍奉了啊，因为又有人考证呢，说亚比亚他呢，他的祖先是谁呢？是以利。就是那个以利，我们都知道，就是传给撒母耳的，对不对？而且以利是被咒诅的，对不对？好，以利他的后代都被咒诅，所以我想大概这些东西是不。
第列王记上二章二十六节有说，你回亚拿图归自己的田地去。
对对，
他是回亚拿图。
对，他回亚拿图，所以有人就根据说亚拿图城很小嘛，哈。那么耶利米不可能住了好几个祭司家庭，可能就是只有这个亚比亚他这个祭司的家庭，所以呢耶利米呢就是亚比亚他的后人，就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呢，那他如果是亚比亚他的后人，亚比亚他又是以利的后人，那他根本不可能在圣殿里面服侍了哈。
以利的后裔不是都死了吗？
亚比亚他也是，他们
神不是咒诅
他们对，
全都没有男丁，
他是说不能超过四十岁，可是现在说已经生了小孩，有小孩，可是他只是都不过四十岁就死了，他只是咒诅他的后代是不到四十岁就死，
对，
可是总是有在下一代的，
对对 对, 对，所以那些人可能还没有超过四十岁啊。OK， 好，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哈，刚才讲到他的父亲是一个祭司哈，那么他一定有受过祭司的训练，因为祭司的服饰呢哈是非常的严谨的，而且呢他呢对他的受训里面呢应该对以色列的历史呢哈也是很熟悉的哈。哦，那个门给关了，关了就好了。
现在关了，
关了还是 OK。
我说我要关的话，又有人进去的时候就没关了。
Okay.
我们关了，然后有人进去又
开，没关系，我们就大声一点，没有关系哈，也很喜乐。所以呢，耶利米呢，如果他即使他不是列王记上下的作者哈，他一定熟悉那个历史。如果你看那个犹太人的历史哈，他对于先知的那些被逼迫，所以为什么 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神呼召的时候，他会那么样的推脱，这是可以解释的，对不对？如果你看到我们今天有的时候由于我们自己年轻没有经验哈、啊，然后对很多的事情充满了幻想，觉得说我小时候啊，在天主教里面长大，我觉得哈、啊，那些神父哈、啊、或修女服侍神啊，是特别的啊崇高啊，引人尊重啊，他们的生活一定是 perfect 啊，他们一定是很好的哈、啊。可是呢，如果你年纪越大的时候，你的经验越多的时候啊，或者是你的知识越多的时候，像耶利米，他年轻的时候他就知道历史，那么这个是一个让人觉得很难很可怕的一个护照。你知道如果他熟悉历史的话，这些先知里面最大的先知应该是摩西了，对不对？摩西苦到的时候都求死，有没有？摩西求死，求死的还不止摩西，对，摩西说我独自负担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不能负担，你这样待我，说神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将我杀了，不叫我见到自己的苦难。所以你有没有同感？有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对不对？保罗自己也在讲到，他说我的负担太重啊，几乎啊，不要忘了，他讲到那个字的意思，就是像他是一个啊，是一个牲口哈、啊，然后在他背上哈、啊，力不能伸哈、啊，身上堆了太多的货物，他干脆四个脚就趴下去了。他说自己觉得自己都活不了。那么还有呢，以利亚有没有求死？也是啊，对不对？他在加密山上胜利以后、啊、他知道耶洗别要杀他、嗯、你知道哈、啊，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尤其是像这个以利亚那种大型的服侍的时候啊，在那里跟几百个巴黎的先知斗法的时候，他就一个人了，而且牧师一定知道，我想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当你上台去做服侍的时候，往往你很久的准备哈、啊。那个时候啊，以前我们在上神学院的时候就解释给我们听，说为什么很多传道人下来哈、啊，讲完道以后你跟他握手啊，他手上都是湿的，而且冰冰的啊。然后呢，他简直是坐立不安啊。然后明明说牧师这是新来的，以前我真的是。那个我去看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哈，然后他跟我握手，因为我第一次去嘛，然后他手冰冰的，然后上面都是汗，我就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呢，人家说牧师是新来的哈，你要待会儿你要跟他一起吃饭。那牧师坐立不安呢、啊，坐在我旁边坐立不安呢、啊，也你知道吗？那是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的那个副肾上腺素。增加哈，就像我们要准备跟人家打仗的时候，如果你是英文里面叫 fight or flight， 就你到底是要打还是要跑？总之呢，在这个时候你需要生理发生变化，让你要打你要打要跑那样。所以说，所以你想想看，在他那样子服侍完以后，正想要休息，知道。还要有人要杀我，不是别人，是耶洗别皇后，所以他心力交瘁，他想死，就是他想死哈、啊。所以同样的，这是一个，但是这都是谁知道的呢？都是耶利米知道。当然我们讲约拿哈，约拿当然是很，他是发脾气，明明神家去亚述那个尼尼微，他不要去，逃走，然后呢又被抓回去。然后呢，明明该这个尼尼微的人这么坏，应该把他们杀灭，神没杀灭他们，他生气也是一样，他准备在那看好戏啊，对不对？他在城中讲了好几天的道呼吁，所以这些事情啊，耶利米都是熟知的。当他知道的时候，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不愿意的。好， 那么我们就看看耶利米的一生哈，所以他会推脱，他说我们今天就是以后我们就要开始，从下礼拜起我们就要看经文了。耶利米书之所以难呢哈，倒不是说他的信息有多么的难，尤其我们现在有 ChatGPT 哈 AI 以后哈，你问他问题嘛，当然你要问他问题，你要懂得问什么问题，还有你要查他，他有时候会讲一些不对的话，而且他出来的，他可能搜寻了一段英文的东西，他翻译出来的就不对，啊，他的名字就不对。比如说亚比亚他，他可能就翻译成别的名字，因为他看的是英文的，他没有想到。然后你指正他的时候，他会更改。但是呢，这个也对我们有一些好处，因为为什么呢？我讲到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像读旧约有一些典故我们不懂。却说耶利米会说抱着头啊，抱着头蒙羞啊，那为什么要抱着头呢？你就去查 ChatGPT 嘛，他会告诉你那犹太人的古时候的风俗，然后举出经文来啊。这个呢，我们以前如果你读神学院的时候呢，像早期那真的很可怜，你只能去找所有一本一本的解经书，对不对？而且呢，你要查好几本解经书，然后老师才说你不能只查一本，要查好几本。所以现在 ChatGPT 帮助我们，但是要记住 ChatGPT 没有灵魂，它不是一个属灵的，但是呢，它有超越我们的地方，就是它可以提供我们大量的资料，让我们从中做最选取。而且它也没有办法说鼓励你呢，说你要，他只能说你要爱主，但是他可能是听别人讲。好，那么耶利米的一生哈，其实耶利米书最难的就是说，他后来一定是有一个人，因为耶利米可能本身没有写嘛，他有一个秘书嘛，巴路对不对？他有一个秘书，对不对？那个是一个 scribe， 是一个文士，也是一个他的秘书，所以都是他写。那后来可能哈。因为耶利米呢，在亡国以后啊，犹大亡国以后，他又逃到，被人家强迫带到埃及去了，在那里呢，不知道他生活了多少年。有些人推测呢，哈，可能很早，没多久他就死了。那有一些人呢，就说他大概活到80岁，他服侍40年，他大概我们不知道他几岁开始服侍，他说我还是孩子，但这个孩子难解释嘛，他年幼哈。那到底几岁不知道，有人说他20岁，有人说20几岁。那么如果他20几岁服侍40年，到亡国的时候是40年，就是60几岁，对不对？那么如果80岁，那么他在埃及还待了10来年。那么如果呢，他到埃及不久就死了呢，那么可能也就60、70岁就过世了。只是呢，这些里面呢，没有人，因为没有人有详细的记录哈，而且呢，最糟糕的是，他的这个经文里面编辑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所以很乱。而且呢，我们现在读还容易多了，因为我们就读中文嘛。可是呢，你如果他读原文的话呢，它里面有不同的这个文学的题材啊，它有诗歌，有散文哈，还有各式的哈。所以呢，更加的困难啊。但是呢，耶利米的每一个讲道预言哈，都跟他的时代息息相关，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他的背景啊。他的背景呢，虽然记录不多嘛哈，但是我们刚才只知道他是祭司家庭出来，所以他从小一定受过很严格的祭司的训练哈。那么他可能期望他长大了以后可以到圣殿去服侍，但是他后来被呼召作为先知，再也没有机会。而且呢，做先知呢，先知我上次讲了，都不是讲好听的话嘛，对不对？都不是讲好听的话。我们看哈，先知所有的大小先知哈，他们讲的话就是两个最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审判，一个是恢复啊。这个就是耶利米书也必定是这样，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知道耶利米书里面审判 恢复。这个先知一定是很严厉的告诉你得罪了神啊，就你拜偶像得罪了神，那么要接受审判。但是呢，后来呢，却又带着安慰的信息，这个安慰的信息一定会带出来，就是会恢复，会恢复。那么耶利米书里面的恢复的信息，就是神要重新与以民订立新约，订立新约。哎呀，这个呢，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那么他的一生呢，啊，经历过啊，从他是约西亚王的时候啊，开始服侍的啊。那么接下来四个王啊，接下来四个王，约西亚王是一个宗教复兴的王，我们上次讲到，因为他的这个啊部下哈。啊在整理库房的时候找到了这个律法书啊，所以呢他一读到呢就是非常感动，然后他就开始啊把他祖父，他祖父是非常坏的一个王啊，然后这个做王时间非常长，然后他的爸爸也是亚门也是一个非常坏的王啊，那么把他们这些呢很多的这些污秽宗教拜这个假神巴利啊亚瑟拉这些东西啊，还是孩童金火啊，这些东西都给废除掉了。但是呢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四个王里面有三个是约西亚王的孩子，有一个呢是约西亚王的孙子，这四个哈无一例外都是大坏蛋坏王，坏坏坏，我们如果打棒球啊，三坏以后就保送了，他没有保送耶利米，他遇到真是他真很可怜哈、啊。他是在这个，因为约西亚王服这个做王31年嘛哈、啊，所以呢，这个耶利米呢，得到呼召的时候呢，是这个约西亚王呢，做王18年的时候，那他约西亚王。8岁做王，26岁的时候开始整顿了，改革。可是呢，耶利米呢是在他做王13年的时候就被呼召了，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啊被呼召以后第5年哈、啊，约西亚王才开始哈、啊、改革。所以呢，前5年呢，他开始有信息的时候呢，没有人要听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跟约西亚王的互动是怎么样哈、啊？没有讲到。那么，但是我想约西亚王不会排斥他，那么他也不会反对约西亚王。所以这段时间呢，也就是说他约西亚王做王31年，他呢18年的时候啊13年的时候啊，就是主前626年啊，主前626年，你记得。犹大国被灭国的时候是多少？主前586，对。那么586跟626就是40年啊，就是40年。那么所以呢，他在这个在约西亚王，约西亚王是个好王嘛，他有18年啊，过得还不错，但是即使也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啊，你要知道，约西亚王虽然是一个好王啊。但是我上次讲到积习难返啊，经过这么长久几十年的时间哈、啊、这么糟糕的一个文化的气氛哈、啊、这个宗教的气氛，这么样的淫乱，就拜偶像就淫乱荒唐哈、啊、你要他一下改过来啊，是改不过来，你可以改表面哈、啊、私下是很难改的哈、啊、所以我们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其实我希望我们不是得一个知识是毫无用处的哈，你知道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很多老师啊，尤其是在那种另一个自由派的神学院，他很有知识，可是他可能完全不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呢，知识是要我们受到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受到圣灵的感动。那你要知道，教会其实也是有先知的角色。今天的教会我们应该集体做一个先知，就是在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教会在社会上应该有扮演一个先知的角色，我们应该对这个社会讲什么样的话呢，发出什么样的信息，要今天悔改呢， 你知道美国今天的这个样子哈，要悔改哈，可能跟耶利米的时代是很相近的，非常的困难，可能要几代人。我在那个小学，那个我们家附近有一个 Montessori 的小学里面当老师的时候，我碰到的那些白人的家长啊，我都有问他们说你们还信主吗？他们有很好的，因为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孩子送到 Montessori 去哈、啊，两个孩子一进去一个月是啊，差不多将近四五千块嘛，啊，所以他的收入一定很高的嘛。当然华人更多啊，都是很有钱的家庭。那我遇到一个，我记得哈、啊，这个他是一个从啊他的太太跟他哈、啊、都是 PhD 两个白人，我就问他哈、啊，我说你们这么高哈、啊，然后你190几公分呢、啊？我说你们是你的祖先哪里的？荷兰人。我说哦 ，OK， 那哎呀，我后来问他说，嗯，你有没有信主哈、啊？他说我父亲、母亲有，可是我的父亲呢，当时哈、啊、被欧洲聘为厂长哈、啊，去那里做工厂的厂长。我们在外面就离开了教会哈、啊。然后我看到他那个最漂亮的那个孩子老大的时候哈。啊是一个极度的重度的自闭症，不跟任何人有来往，不讲话的时候，那孩子长得跟天使一样，好漂亮的一个孩子，然后好温柔好 nice， 但是整个家庭脱离了，我不一定是说这个孩子是由于父母嘛，但是连他们连祷告都不能为这个孩子祷告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想到美国今天的情形。所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那时候神学院已经告诉我们说，美国现在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是一个 pagan， 是一个异教徒的国家。你去问，你以为白人都是基督徒吗？不是了哈。好，这是很悲哀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灵感动我们，我们如何的在这个国家里面，甚至带动白人、黑人各种人的复兴，你想，我们做到吗？如果神帮助我们，我们有什么做不到的呢？是不是我们不能只顾自己？因为你不可能只顾自己。如果这个社会乱了，没有一个人能够保全。就像耶利米当初跟那些王讲的预言：投降吧，不要再打下去了，不要抵抗，向巴比伦投降，不投降啊，对不对？不投降，耶利米说什么？大家一起完蛋。到最后一个王被俘虏，对不对？儿子都被在他面前被杀死。好，我们不就讲哈，讲到他经历五个王哈，一个就是四个都是坏的。这四个王呢，第一个是约西亚哈，他服侍的年代是主前640年到609年，31年。再来呢是短期的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哈，做了3个月就被这个埃及的法老换掉，换成约西亚的儿子叫约雅敬，服侍了11年。所以你很好记，待会儿教你记。约雅敬的儿子呢叫约雅金哈，也是3个月。然后约西这个，所以第三，他这个约西亚好王，接下来是约哈斯3个月，再来是约雅敬11年，再来是约雅敬的儿子约雅金3个月，这个是约西亚的孙子，再来最后一个西底家又是11年，所以就是耶利米18年啊，耶利米在约西亚的时候服侍18年，接下来呢，主要的两个王做的长的，一个约雅敬，一个是西底家，各11年、22年，加起来40年。这个两个做的长的王哈、啊，对他是非常的坏，非常的坏哈、啊。这个约雅敬啊，怎么坏呢哈、啊？这个约雅敬呢，听到这个耶利米在外面的讲道以外以后，然后看他的书哈，然后把他的书用刀子割下来的，丢到火里烧。然后当然西底家呢没有那么恶劣，就最后一个王， 但西底家呢，他的犹疑不定，他一下呢把这个耶利米呢叫来说，哎，你偷偷的告诉我上帝跟你讲了什么，然后呢一下又不相信，又去听别人的话。当他犹疑不定的时候，然后他也不听耶利米的劝告的时候，最后的结局就是很惨，对不对？就是很惨。其实如果我们要对今天美国发预言，我们今天很好，我们遇到了一个美国的这个约西亚，
嗯，
是不是川普哈、啊？川普这正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时候啊，真的是，而且川普只有三年多了，接下来不知道是谁啊，希望是范斯啊。那么，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掌握住。我有时候讲到哈，你知道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在那个二零二零年的时候，那个Juliana 也跟我一起，我们在那个做那个2020 census 啊。那个时候哈，我就受到感动哈，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区可能有祸了啊，因为你看到的报纸上的很多信息，因为我是做，从前我是一个做记者，你看到很多的信息都是对华人不利的哈、啊，都是偷什么偷高科技啊或什么啊，然后一个其中一个信息说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啊，跟中国有很深的来往，这个人后来被判刑以后，现在干脆跑到中国去了，在广州一个大学里面做教授，他是世界上耐米的专家。你要知道最近，对不对？我们讲一点政治哈，一点点哈，就是 Intel 的这个老板陈立武，对不对？马来西亚华侨，然后川普要他下台，这些东西就是越来越来。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哪一天我还问人家，我说有一天会不会像日本人那样子，把我们所有华人都弄到集中营去关起来哈？说不可能了，华人现在太多了，不像日本那样子啊。当然还有很多人有钱跑掉，因为有一个人就跟我讲，他说 Daniel 你不要想到人家都跟你这么穷跑不掉，很多人都很有钱，他不在乎美国，他可以跑到欧洲任何国家去做公民的。可是这就是我所讲的，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的华人社会怎么样的发预言，还是说我们照过去那些年我们自夸AI 界我们有 50% 是中国人啊， Internet 这些大厂里面，不是这些有多少人是我们华人，然后我们的祖国现在已经在通讯方面已经远远超过美国了，因为我以前在教会里面都是听到这些时候是有祸的时候。所以我们如何做学习耶利米，你不一定要讲政治，而是你带着一个为你同胞，耶利米是非常的，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耶利米的哭泣也是为他的同胞，他自己已经怎么样，他自己已经是不准结婚了嘛，还有什么呢，对不对？他自己已经到了这个境界了，他没有，他也为他自己难过。但是我们今天呢，想想我们的整个的同胞，想想我们的子女哈，我的儿子是他读书的年代哈，在他脸书上那些白人恭维他说，现在东升西降，将来你们这些华人要在美国比我们机会都多多好，我儿子居然相信了，结果跟他毕业的学生里面那些人远远超在他的前面，哪里有你的份，如果人家要用你的话。所以哈，弟兄姐妹，我们想到哈，我们不是讲一个知识，这些东西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压力的，我们有使命的，我们如何对我们的华人社区宣讲出先知的信息，如何对西方，对我们讲的西人啊，一般的传统教会讲西人的其他的人讲出这个信息来。而且这个国家如果你看远一点，你要服侍的很可能就是那些白人，那些穷的白人，他们已经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希望，因为所有的左派告诉他们，你们的祖先犯了重罪，你们是欺压人的，你们是有罪的，你们生来是有罪的。 所以这些信息我们如何要带出来，这都是我的压力。我觉得我常常觉得在这个社会里面，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活下去是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我只幸好我老，我的太太也不会为任何事情悲伤，我也老。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人哈。好，那么我们最后讲到哈，当然我讲到这里，接下去我们就会有更详细的哈。我们讲到这个最后耶利米哈，他跟基督哈是有很类似的哈。第一个我要讲到他们的出身和背景，他是一个祭司家庭，耶稣也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如果我们说，但是他是道成肉身啊，对不对？甚至如果你讲远的话，原来的话，他的父亲是神，对不对？所以是天父啊，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来自的都是非常特殊的背景，或者是极度接近，耶稣本身就是神，或者说耶利米非常接近神哈。这个越接近神呢，当然我们有利有弊了哈。好，我们现在不讲了。那么还有耶利米他们的信息哈，跟耶稣的信息都是讲悔改，都是讲末日哈，宣告悔改，神的审判马上就来了。这耶利米，耶稣也是啊。耶稣不但宣告，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里面，有时候耶稣的预言讲到这个耶路撒冷城被毁，还有最后的日子，世界末日，最后的日子，往往是混合起来了。所以我们很难，一般人在读的时候就很难拆开，因为当时的门徒也认为耶路撒冷城如果被毁的时候就是整个世界末日。我赶快讲完了。那么预告，还有预告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要被毁，这耶利米讲的，耶稣也是啊，耶路撒冷城要被毁啊。还有呢，耶利米说要立新约，这个呢由耶稣自己成就啊。那么耶利米为百姓哀哭，所以他成为流泪的先知。那么耶稣也为耶路撒冷这个哀哭啊。那么耶路他有非常的罪恶感到忧伤啊，耶利米，但是他爱百姓，耶稣呢为百姓舍命啊，是不是？这都是耶利米是一个，我们觉得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啊，要不然他不会老是被人家欺负成那个样子，温柔却刚强啊，拒绝跟妥协真理。耶稣柔和谦卑，但是呢，当他斥责那些虚伪的宗教领袖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话有多难听。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后看到先知书的时候，你都看到，如果你看跟耶利米同时期的以西结先知哈，他那个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你看以西结先知斥责这个犹太人的那个信息，以色列人的信息的时候，讲到，因为他把，因为耶这个神讲到拜偶像就淫乱嘛，他用的那个淫乱的那个图像，讲到阿和巴阿和利巴是那两个姐妹，一个是这个北国，一个是南国，如何行淫哈，他用的那个语言是非常的，我们英文讲 graphic， 那 graphic 是很难听的哈。你听了，我们今天讲了，我们牧师不敢用那种语言啊，什么生理的身上的器官都用上了啊。然后，但是先知的服侍，你看多可怕！他跟一个圣洁的神是那么亲近，那个是很可怕的。另外一个，他面对的人，他讲的话，神我讲的你要讲啊，那么难听的话，谁能接受啊？所以呢？耶利米呢跟当时的祭司官长假先知敌对，耶稣也是啊，他被鞭打囚禁，丢到一个泥巴坑里面去，耶稣鞭打戏弄钉十字架啊，那么他的信息被烧毁啊，割下来烧毁，耶稣被曲解嘲笑否认，都一样啊，都一样。所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可能我们要破除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连我自己要破除，就是说服侍哈，尤其是服侍一个祭邪的神啊，我们服侍的是一个祭邪的神，这个祭邪的英文就是 jealous， 这个神啊是不容你有小三的，
你心里面没有别人，只有我的。你天天服侍一个这种人啊，你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赞美他，你就要，然后他对你的说话或什么，当然他有很慈爱的声音，但是所以呢哈、啊，我想服侍的时候有的时候不是轻松的，而是有的时候是带来痛苦的或艰难的，所以这也是我一逃就逃了好多年，因为我以前服侍的时候很痛苦，有时候也不敢睡觉，因为我胆子又小，所以我2016年停止服侍，我就一直到现在，终于开始教主日学，这也是牧师帮我的忙啊。所以那像那我刚才讲到，我又觉得我开始有一点工作的时候，撒旦又在甩我啊，然后非常的困难。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大概只睡了3-4个小时，然后怒气冲天，看到我妻子的时候，所以又在甩我很多事情。所以牧师讲都是撒旦，我们要破除撒旦的诡计，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他的诡计。好，我们请牧师坐
下。
打回去，打回
去。让我们感谢主，谢谢王牧师能够跟我们讲关于这个耶利米先知大概的情况。就我们也想到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我们上周谈到了这个职分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教会界里面呢，在中国的教会就没有所谓的先知的职分哈，但是透过今天所讲的呢，先知真的不是人干的哈，这个如果没有神的呼召，又要遭受到这么多别人的攻击抵挡，甚至要杀害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就像王牧师所说的，我们今天教会其实就站在一个先知性的一个地位，因为我们要引导人来悔改。先知的信息就是斥责罪恶，就是要人悔改，因为神要复兴我们。这一组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也要对我们的 community 我们要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耶稣，我们需要重新来，我们需要悔改，然后 revival， 我们要复兴，是吧？这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目的。我们传福音，我们可能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他，你是罪人吗？是吧？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像耶利米这样子的胆量哈。我们接受领受到这个时代先知性的福音将这个福音我们用各式各样表达的方式也告诉这个世界，也让我们有这个样子的承接这样子的使命，也让我们都做好我们应该有的角色。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也求你兴起我们每一位我们教会是五重执事的教会，我也相信五重执事不是说单单的你就是使徒，你什么其他的都不会做，不是的。我也相信呢一个教师呢他也要了解到所有的 function 所有这些功用。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耶稣基督所使用的器皿，我们每一个器皿可能或多一点或少一点，但我总觉得我们都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们都是要使人生命改变的。谢谢主，也祝福我们这个主日学，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
好，我们下次。